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听日到国会演讲，预料宣扬政绩和施政方针。川普四月开征对等关税，印度贸易部到美国贸易谈判。奥斯卡最大赢家阿洛拉获最佳影片和女主角等五大奖。川普总统签署行政令，将英语定为美国官方语言。川普对美国木材入口进行新一轮关税调查，全中共施压本土 AI 高层不要前往美国。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川普听日将会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阐述他对美国和世界的愿景。他的美国优先、世界观和大胆的行政措施已经震撼美国和全球。法新社报道，川普预计当地时间四号晚九点在国会大楼发表演讲。川普六个星期之前才在这里宣誓就任总统，外界预期共和党籍的川普将会宣扬自己上任头43日所颁布的大量行政命令，以及概述剩下的1419日任期的施政规划。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图帕维尔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表示，预期川普将会强调他的政府截至目前为止的斩获，同时阐述跟着下来四年的行动计划。同时民主党人就努力组织一个对抗川普媒体和政治攻势的统一战线。川普有意在今年四月初开始向印度等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令汽车和农业等领域的印度出口业界深感忧心。花旗研究 City Research 分析师估计，一年的损失可能高达70亿美元。印度政府的两名官员表示，贸易部长戈雅尔3号前往美国展开贸易谈判。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戈雅尔将会在访问美国期间厘清美国对等关税内容，来评估对印度的影响，或者亦都将会讨论可能作出的让步措施和贸易协议，希望能够降低关税和促进双边贸易。为了缓和贸易紧张关系，印度已经降低了多项美国的产品关税，同时承诺审查其他关税，扩大入口能源产品，同时采购更多防卫装备。印度总理莫迪上个月访问美国，两国同意在今年秋天之前致力完成贸易协议第一阶段，目标是在2030年年底令双边贸易往来达到5000亿美元。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2号闭幕，阿洛拉横扫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剪接等五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主演阿洛拉的25岁女星麦奇·麦迪逊赢得最佳女主角，而辛贝克亦都获颁最佳导演。奥斯卡颁奖典礼首次颁发的最佳男配角奖，由曾经演出宝贝至多星的童星基云·高坚以心痛导赏团取得，而女配角就颁给艾美利亚变奏曲的素儿沙丹娜。另外摇滚诗人未知的传奇有8项提名入围，但是就一个奖都拿不到。奥斯卡金像奖获奖者是由美国演艺学院的大约11000名演员、导演和电影工作者投票选出。川普总统3月1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指定英语为美国的官方语言。这项命令准许接受联邦资助的政府机构和组织选择是否继续提供英语以外语言的文件和服务。这项命令撤销了前总统克林顿的一项命令， 该命令要求政府同接受联邦资助的组织为非英语人士提供语言援助。这项命令说，将英语确立为官方语言，不单止可以简化沟通，还可以加强共同的国家价值观，同时创造一个更具凝聚力和效率的社会。主张将英语定为美国官方语言的组织美国英语说，已经有30多个州通过法律将英语指定为官方语言。几十年来，国会议员一直都提出立法将英语指定为美国的官方语言，但是这些努力并未成功。川普日前表示，他考虑对木材和森林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川普上星期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命令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依法对美国木材入口展开国家安全调查，调查必须在270日内完成。另外，川普还下令在90日内采取新措施来增加国内木材供应，具体措施包括简化在公共土地采伐木材的许可程序，以及改善由森林和水稻打捞树木的工作。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表示，木材入口调查的目的是抵制加拿大、德国和巴西等主要木材出口国向美国倾销木材。纳瓦罗指出，川普的行动目的是增加美国本土的木材供应和需求，减少对外国木材的依赖。一名白宫官员指出，今次的调查可能导致的任何新关税是在目前对加拿大软木材征收的 14.5% 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基础上，进一步对这个星期二生效的所有加拿大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最新消息显示，随着美中人工智能 AI 竞争升温，中共政府正在对本土 AI 企业高层和研究人员施加行动限制，建议他们避免前往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说话透露，虽然没有正式禁令，但是中共当局就要求相关人士出国之前需要登记，回国之后需要详细汇报行程和会晤的内容。报道分析，中共当局对 AI 技术的掌控日趋严格，担心专家在海外交流的时候可能泄露他的技术发展相关信息，或者因为美中关系紧张而被美国扣留作为谈判筹码。报道指出，在中共当局的施压底下， DeepSeek 创办人梁文峰已经婉拒2月巴黎 AI 峰会的邀请。另一间中国 AI 初创公司企业负责人亦都因为根据当局的指示而取消访问美国行程。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同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会谈。这一场会议因为双方的拗撬引起关注。川普指责泽连斯基对美国援助表示感激不足，并对美国不敬，甚至冒险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令到华府对是否继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产生疑问。泽连斯基礼拜日在伦敦出席欧洲领导人高峰会议的时候表示，虽然之前的会议有所争执，但他仍然相信能够挽回和川普的关系。泽连斯基表示，未来如果有需要，他愿意继续和美国签署合作协议。他表示后续对话会闭门进行。同时他亦都强调，他仍然期待和美方达成抗产协议。近期因为美乌关系恶化，挪威一家船用燃料供应商呼吁停止向美国海军供应燃料。对于这点，挪威国防部长山特维克二号表示，挪威会继续为美军舰艇提供燃料，强调抵制行动不符合政府政策。山特维克强调，作为北约成员国，挪威将持续为美军提供必要补给和支援。之前，挪威船用燃料供应商曾经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批评美国对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态度，并且宣布停止向美军供应燃料。但是这则贴文已经被删除。公司行政总裁 Grant 证实这个决定，但是坦言由于公司和美军没有固定合约，此举仅是象征意义。目前挪威政府立场明确，会维持和美军的燃料供应合作。 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3月2号抵达韩国釜山作战基地。这个是川普第二任期内首次有美军航舰访韩。南韩海军表示，美军航舰到访目的是加强对北韩的延伸阻吓承诺，并且展示韩美军事同盟的协防决心。卡尔文森号隶属于美军第一航舰打击群，和飞弹巡洋舰普林斯顿号以及导弹驱逐舰史特瑞克特号一起到访釜山。今次访问南韩距离去年6月美军核动力航舰罗斯福号访问已经过了8个月。而卡尔文森号上次造访釜山则是2023年的11月。同时北韩官方媒体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最近亲自督导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并且下令做好核攻击能力的准备。美军这个举动被认为是对北韩近期军事行动的回应，并且强调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和对南韩的安全承诺。越南总理范明正最近表示，越南政府将迅速向 Elon Musk 的星链公司发放许可证，令到这家公司能够为越南提供卫星互联网服务。之前越南国会已经批准临时计划，允许星链进驻并且保留对当地子公司的完全控制，这个符合马斯克的要求。这个变动反映出越南政府对卫星网络供应商所有权政策的调整。越南政府同时表示，会进一步增加从美国进口的产品，目的是平衡对美贸易顺差。范明正总理在同近40家美国企业会议中表示，越南可能会进口飞机、军火、液化天然气、农产品和医药产品等。这些措施有助于减少美国对越南不断膨胀出口征收关税的风险。另外，越南政府已经同意购买美国的波音飞机，包括50架737 MAX 喷射机，并且同波音公司讨论进一步的交易。美国和圭亚那政府近日对委内瑞拉海军舰艇在圭亚那专属经济区内威胁艾克森美孚的浮式生产注射油装置表示强烈谴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出，委内瑞拉海军的行为不可接受，而且已经侵犯了圭亚那国际公认的海域。美国警告说，如果委内瑞拉继续挑衅，会面临后果。圭亚那总统伊尔凡阿里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委内瑞拉巡逻艇在圭亚那专属水域内接近这个油田。圭亚那已经向国际伙伴发出警告。委内瑞拉对于这件事回应说，这些水域不属于圭亚那领土，因为它仍然在国际法规定中。近年来，圭亚那和委内瑞拉在伊塞灰博地区的领土争议加剧。圭亚那在2015年发现大规模油田之后，又进一步加深了这个地区的竞争。另外，2024年2月，圭亚那还谴责委内瑞拉犯罪团伙袭击他的运输车队，导致6名士兵受伤。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曾经提出在争议地区设立委内瑞拉省份，并且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导致两国之间的关系紧张。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家公司的老细因为试图向中国非法出口具有军事用途的电子设备，已经在3月1号向联邦法庭认罪。63岁的 David Bomerward 被指控违反出口管制改革法案，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判决日期暂定在5月中旬。据美国司法部透露， David 为他的公司 Components Cooper Inc.从一家美国电子公司购买了100个加速度计，并且试图将这些设备出口至中国一间公司。加速度计可以用于航空航天和军事领域，能够帮助导弹精确飞行，测量弹药效果。这个电子公司察觉异常之后，向执法部门报告。 David 在寄出的两个包裹入边，被联邦特工拦截并且查获全部的加速度计。David 涉嫌将包裹内物品的价值虚报为100美金，而实际价值大约是2万美金。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个礼拜五在白宫和川普总统发生争执，双方无签署乌克兰矿产协议。礼拜一，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表示，川普仍然对和乌克兰之间的矿产协议谈判持开放态度，但前提是泽连斯基需要改变立场。沃尔兹礼拜一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有关美乌矿产协议，乌克兰总统错过了将美国和乌克兰未来一代在经济上联系起来的机会。他同时表示，川普总统对恢复和泽连斯基有关矿产资源的谈判持开放态度，但前提是他要改变立场。沃尔兹还说，上个礼拜五泽连斯基和川普在白宫的会面令美国方面怀疑是否泽连斯基应该是谈判协议的人。当被问及川普是否认为泽连斯基或其他领导人会和美国达成协议时，沃尔兹说他认为上个礼拜五发生的事情确实令这一问题悬而未决。礼拜一，川普总统最新宣布将由4月2号起对外来农产品征收关税。川普在他的媒体平台 Social 上写话，致美国伟大的农民，准备好开始生产大量农产品在美国境内销售。4月2号美国将对外来产品征收关税。川普没有详细说明哪些产品将受到影响，亦没有透露是否有任何例外情况或者关税幅度是多少。川普上任以来已经对所有入口钢铁和铝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并表示还将对更多产品征收关税。他表示这些举动是为了保护美国工业和促进美国制造业。礼拜一，白宫贸易和制造业高级顾问纳瓦罗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任何关税带来的通胀影响都将是次要的。他不认为川普会在这些方面动摇，因为川普知道这个是为了实现美国强大和繁荣，增加就业职位。纳瓦罗补充说，川普在第一任期内推出的类似措施并无推高物价。在美国总统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白宫会晤破裂后，欧洲主要国家礼拜日在伦敦召开乌克兰问题峰会，试图展现团结并制定共同对策。但是英国表示在乌克兰停火协议上有多种选择。峰会召开后，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为期一个月的初步停火方案，但英国礼拜一说对于俄乌停火一个月的方案尚未达成一致。主持这一次峰会的英国表示，英国首相施纪贤希望以动力推进和平计划。施纪贤的盟友就表示，一个月的停火不是英国的计划。一位英国官员说，台面上有各种方案，有待和美国及欧洲伙伴的进一步讨论。英国国防副大臣波拉德礼拜一警告说，不要在乌克兰战斗中暂停，因为这个可能令俄罗斯有机会重新集结。泽连斯基亦拒绝了立即实行暂时停火的呼吁。他在离开峰会时表示，如果停止军事行动没有详细的安全保障，将是对所有人的失败。近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再次推出法轮功保护法案。该法案将对那些强制器官的主谋和共谋实施制裁，特别是针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器官牟利而按需杀人的罪恶。这一次法案由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佩里和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分别在上个礼拜一和这个礼拜一推出。该法案规定的美国政策包括，只要中共仍然掌权，就避免和中共国在器官移植领域合作，采取适当措施，包括启用制裁，终止中共以国家力量支持和推动的器官摘取运动，以及和盟友合作，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与国际社会协调，启动因阻止中共器官犯罪而必要实施的针对性制裁和签证限制等项目。克鲁兹在一份电邮声明中告诉大纪元知，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对宗教自由和人权的侵害，早就应该铲除中共支持的器官摘取产业了。 我敦促我的同事和我一起打击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并确保中共承担责任。星期一，新加坡当局表示，新加坡上个礼拜提出的一宗欺诈案中涉及的服务器可能含有被禁止出口的辉达晶片。上个礼拜，新加坡当局指控三名男子犯有欺诈罪，其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据新加坡媒体报道，这三人将辉达的被禁晶片转售给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新加坡内政和法律部长尚木根星期一公开话俾媒体知，据评估呢啲服务器可能包括辉达晶片。佢透露涉案服务器由美国嘅戴尔科技同超微电脑向新加坡公司提供，然后再运往马来西亚。目前仲未确定马来西亚是否系最终目的地。尚木根补充话，当局在收到匿名举报后已经展开独立调查。他还表示，新加坡已经向美国当局询问服务器是否包括美国出口管制物品，并告知美方新加坡将在所有联合调查中和美方合作。路透社此前报道，美国正在调查中国公司 DeepSeek 是否使用了美国禁止出口的晶片。星期一，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了台积电行政总裁魏哲嘉。台积电表示，作为扩大公司晶片工厂网络的一部分，该公司计划在未来四年内向美国晶片制造厂投资至少$1,000亿。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魏哲嘉在会上说，台积电将在亚利桑那州建设几家新厂，用以生产很多人工智能晶片，支持人工智能的发展。台积电的扩建计划包括新建三个晶片制造厂、两个先进封装设施和一个大型研发中心。川普就说，这笔投资预计将创造数万个就业机会。台积电此前承诺向美国制造厂投入$650亿，并已由晶片法案中获得高达$66亿的美国政府拨款。美国商务部长路特尼克在新闻会上说，台积电追加投资和美国的产业补贴政策和关税政策密切有关。他表示，台积电赴美建厂除了直接面对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还可以避免被征收关税。星期一，德国警方发言人说，德国西部城市曼海姆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撞人的汽车司机已被拘留，但尚未清楚是否有其他疑犯。据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当时一辆黑色汽车高速驶入人群，由曼海姆市中心的游行广场驶向该市的标志性水塔。据警方透露，疑犯是一名来自邻近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40岁德国公民。根据目前的讯息，警方不认为疑犯有政治动机，目前尚未清楚司机是否故意冲撞人群。警方还说，有5人重伤，另外5人轻伤，所有10人都在医院接受治疗。最近一段时间，德国发生多次汽车冲撞人群恶性事件。2月13日，一辆汽车在德国慕尼克冲入人群，造成至少28人受伤。去年10月20日，德国东部城市马格德堡的圣诞市场发生汽车撞人事件，造成多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最新这宗事件的发生，正值德国西部莱茵兰各城市举办庆祝嘉年华活动之际。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美乌闹翻真正原因曝光，川普或有大动作，台政界肯定川普。广东学生反不合理的校规，家长推倒铁门，中共惊了。华尔街风向变，投机者集体做空美金，暗示惊人反转。尹锡悦弹劾案将判决，南韩前总统朴槿惠担心。中国多省突发冰雹暴雪，济南降雪量相当于387个大明湖。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我是林思明。在上个礼拜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和川普发生争执，导致两个国家未能够签署抗产协议。3月3号 ,X 平台上多个推文曝光了英国政府网站的记录。就在今年1月17号，也即是川普上任前的3日，泽连斯基政府就已经和英国政府签订了百年合作伙伴协议。协议中说，包含了会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以换取乌克兰的天然气、石油和稀土矿产的接入权，监督乌克兰港口的机会和投资乌克兰重建的机会。亦即是说，乌克兰已经和英国签署资产协议。有分析指出，这个可能是其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愿意和美国签署抗产协议的一个原因之一。亦就可以解释，美乌在白宫谈判不欢而散之后，英国首相斯基贤多次公开要派兵去乌克兰，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利息作为英国向乌克兰贷款的原因。川普总统3号在自己的社群媒体 Truth Social 上边发文预告，4号晚他会宣布一件大事。由于他在几分钟之前的另一则贴文主要与俄乌战争有关，不确定这两则贴文之间是否有关联。川普3号贴文表示，在4号晚黑将会有大事，我会如实陈述。川普的前一则贴文就在说，唯一没有将任何乌克兰土地交给俄罗斯普京统治的总统是川普。当民主党做出无力而且无效的批评，并且假新闻很乐意散布他们讲的任何说话的时候，请记住这一点。3月3号，川普暂停对乌克兰的所有援助，包括运输中的武器。这个动作是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川普总统在白宫举行有争议的现场会谈几日之后采取的。3月3号，川普总统对泽连斯基的声明结束俄乌战争的协议仍然非常遥远的讲法做出回应。他说，这个就是我要讲的，只要有美国的支持，这个人就不希望有和平。他补充说，欧洲在和泽连斯基的会面中直接了当地表示，没有美国他们就无法完成这项工作。从展示对俄罗斯实力的角度来看，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声明，他们在想什么？另外，在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论调当中，台湾政界人士首次对川普上任以来的表现做出了肯定的判断。根据联合报的消息，民进党立委陈冠廷指出，乌克兰和俄罗斯是陆地相连，面临大量装甲军团威胁，但台湾有海峡作为天然的屏障，所以台湾不会有乌克兰类似的直接问题。熟悉台美关系的民进党人士表示，台湾和乌克兰面临的地缘与安全环境不同，所以不可以拿台湾和乌克兰相比较。而且台美在地缘政治、战略与民主价值上长期意见是一致的。国安人士指出，川普有他的行事风格，而川普政府包括国务院、国防部等高层官员都再三表达对台湾的高度支持。台湾政府也会透过官方、对官方等既有的管道和美方保持密切互动。赖清德总统近日亦召开国安高层会议，后续亦拍板将提高国防经费至 GDP 的 3%。 在经贸方面亦会扩大对美投资采购，而且亦符合美国等民主盟友对台湾的期待。另一方面，美国当然亦了解台湾政府要传达的信息。国安人士表示，台湾和乌克兰的情况不同，这样的失败论是在分化台美关系，正中中共的下怀。 二川论、戏台论和失败论都是中共的惯用手法。至于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是属于失败论的认知操作，目的就是为了分化台美关系。外交部长林佳龙在二号晚间表示，川普 2.0 的延续性大于变异性，因为川普在第一任期提出印太战略，并且落实四方安全对话。今次上任则在美日峰会中重申台海和平稳定，反对单方面以武力或者威逼企图改变现状等。近期美加军舰亦都在台海航行，捍卫自由航行权。林佳龙强调，台湾在做很多事，但需要整合之后才能够顺利和川普政府的政策方向对接，而且为了台湾国家利益，应该要积极寻找台美双方互利的交集。至于对美有利、对台不利的部分，就需要彼此沟通协商。有分析人士认为，川普上任主要是先解决俄乌和以哈的战争问题，才会将策略集中转向中共。这个就是川普一直不对中共动手的原因。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弗·鲍丁发表文章说，川普政府似乎正在将重点转向亚洲，特别是中共政权，其次是台湾。他分析，在很多方面和加拿大与墨西哥一样，潜在的台湾关税亦都逃不过中共政权的负面影响，而川普政府似乎正准备更加直接地和中共政府打交道。只有首先解决这些问题，美国政府才能够为直接与中共打交道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目前来看，在中共问题上，川普政府缺乏动作，似乎是有意这样做，而不是偶然的疏忽。事实上，所有这些国际问题都能够看到中共政权的影子，而川普政府对于中共政权的全面反击大幕似乎正在慢慢拉开。广东省汕头市第二中学金凤半岛校区发生学生和家长针对学校的抗争事件。当地有消息传出说，事故发生之后，中共公安到现场带走了部分参与的抗议者。 X 平台关注中国群体抗争的自媒体账号昨天指出，现在学校高三年级的部分学生正在进行高考英语听说考试。一些住校的学生由于距离地点比较远，在塞车的情况下不能够进入学校。学校声称有六点锁门的规矩，拒绝给考生入内。在这种情况下，愤怒的学生和部分家长一起推倒了学校的大门，强行进入学校，引发抗争的局面。当地传出消息说，随后学校方面还报了警，等公安拉走了部分的参与者。消息引发网友关注，有网民感慨说，高中的学生好不容易，有些去考试的地方离学校成十公里，有些两三公里，加上是落班的高峰时间，没办法统一到达。而在中共两会召开的情况底下，评论学生推倒大门事件的很多网友被禁言，影片上传之后亦都被下架，相关消息只是在海外社交媒体传播。X 平台大 V 罗翔在社交平台发表文章说，因为考试延迟了回学校的时间，校方却突然规定六点之后不可以入学校，不少学生和家长一起推翻了学校电动接叠门，后来不少人遭到打击报复。国内所有平台封锁曝光影片。他写道，我都不明白中国的家长学生还不明白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洗脑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川普总统上任之后，虽然力挽狂澜，不过美国经济衰退风险仍然存在，通货膨胀率还未回到目标的 2%。 包括摩根大通和法国兴业银行在内的华尔街巨头表示，做多美金是一项相当拥挤的交易，可能不会持续下去，能够获利的机会亦都降低。综合多家媒体的报道，美金在过去一季上升了 7.1% 的气势被削弱，华尔街投资者开始转向做空的情绪上升。资产管理机构 DWS Americas 主管 George 表示，如果经济出现更多疲软迹象，将会是美金下跌的征兆。 只不过如果要看到美金大幅走跌，代表市场的降息预期会有所改变，而且全球其他央行的措施亦都有调整。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认为，欧洲的金融家现在在做空美金，他们大概应该是和欧洲的左派政府立场是一致的，他们就是不看好美金，认为欧洲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再依靠美金。我相信他们很快可能会碰壁，如果欧洲进一步，就是说他们在俄乌战争问题上持续和美国分庭抗礼，咁继续派军队进入乌克兰协助战争嘅话，咁对呢个欧洲嘅经济造成更大嘅打击。咁欧元对美金呢只会持续下滑，所以我相信佢哋咁样做呢种做空嘅手法，应该系有一啲深层政府背后嘅喺度伏击美国嘅含义。不过我相信唔多会得逞，长期要做空嘅话，会令到佢哋血本无归。我相信随着美国关税政策，川普令美国再度强大的这些政策一一实施，美元只会变得更加坚挺，而这个欧洲会在俄乌战争的泥坑中越陷越深。南韩总统尹锡月弹劾案即将接受法院的裁决，南韩国内的民意分裂加剧，报告显示南韩人感到社会分裂程度达到六年来的最高点。反对弹劾尹锡月的民众组成反共阵营，在首尔等地方连续发起集会声援。在3号，南韩前总统朴槿惠发表声明说，对总统尹锡月面临弹劾审判而感到心情沉重。无论结果是怎样，南韩国内的分裂局面都可能加剧。韩联社说，朴槿惠在私人住宅会见执政党紧急对策委员会委员长权宁世、党鞭权胜东等人，期间表示尹锡月被捕令到他感到心情沉重，希望执政党能够为了国家的未来变得更加团结。期间朴槿惠询问尹锡月在拘留所的健康状况，他说给国民力量领导层知，需要顾全大局，求同存异，团结一致度过当前的困难时期。报道指出，3号权宁世就曾经在2017年担任朴槿惠弹劾案委员团团长一事向朴槿惠道歉。朴槿惠表示既往不咎，并且呼吁权宁世为国鞠躬尽瘁。这个是朴槿惠在2017年3月10号被弹劾之后两个人第一次会面。在弹劾判决结果出炉之前，南韩的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尹锡月在庭审期间说，为了国家和南韩人民的利益，愿意和任何政治势力对话，无论是什么派别都必须阻止共产主义。他警告说，共产党通过各种手段渗透南韩，南韩不应该妥协，需要捍卫自由和民主。他谴责中共介入南韩的政局，并且和北韩等国对西方国家展开混合战术，造成尖锐的矛盾。目前这些政治问题没办法解决。南韩保健社会研究院发布的调查指出，目前南韩社会矛盾严重程度达到2018年调查开始以来的最高。在中共两会召开之际，山东多个地方出现早春暴雪天气，济南短期落雪结合水量达到4亿6400万立方米，相当于387个大明户。市区相继发布道路结冰和暴雪红色预警信号。3月3号，中小学宣布因为暴雪天气停课。另外，河南、安徽、湖北、湖南等多地亦都出现雪灾或者冰雹的天气。大纪元引述齐鲁晚报的报道指出，济南市区降水量已经达到气象史上的最高纪录。而在淄博市，气象台2号将暴雪橙色预警升级到红色预警。当时张店区降雪量已经达到18.2毫米。不少网民分享消息说，当地汽车上的积雪已经达到20公分深。3月3号，济南市多个区县出现暴雪，并且出现积雪和道路结冰，导致交通意外频发，全市所有中小学停课一日。另外，河南亦都发布了暴雪黄色预警，在安徽西北部、湖北西北部等的地区出现了大范围的落雪。 安徽省3号到4号朝早，全省阴天有中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有大雨，淮河以北部分地区中到大雪，局部是暴雪。江淮之间北部和大别山区有降雪、雨夹雪。湖北武汉亦都在短期内出现降雨。2号晚至3号朝早，湖北十堰、襄阳等地的雪越落越大，部分地区有积雪，多地呈现断层式的降温，落冰雹。大纪元引述2号晚网民评论说，湖南多地陆续出现冰雹，超大粒的冰雹落地，多地急速降温，岳阳落冰雹持续超过一个钟头，冰雹大约有汤圆大细，影响市民出行。
泽连斯基发出最新声明，再闯祸，川普嬲啦，只是给泽连斯基一条路，否则一切取消。川普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抛弃泽连斯基呢？台积电今日突然转口风，要在美国投资1000亿，这个跟美乌协议有什么关系？而川普协议现场透露出他的真实目的，马斯克揭露美国最大的庞氏骗局来自政府。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玲。在川普和泽连斯基白宫会面不欢而散之后，欧洲18国举行了峰会，表示支持乌克兰，并达成了一个和平计划，准备递交给美国。而泽连斯基公开表示结束战争还是很遥远，这个跟美国想要促成谈判的计划相左，也都令到川普非常不满，并对乌克兰下了最后通牒，乌克兰不道歉，军援、矿产协议都可能会取消。与此同时，俄罗斯公布了一项重要计划，会对乌军造成严重打击。在昨日3月2号，泽连斯基在欧洲峰会之后说，和平谈判是必要的，但是距离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仍然非常非常遥远，并补充说，虽然他最近同川普关系不稳定，他仍然依赖美国，希望继续获得美国的支持。而在今日，泽连斯基在 X 上再发帖说，我们继续同合作伙伴合作，我们已经进行了会谈，其他步骤很快就会来到，我们必须努力为外交创造条件，尽快结束这一场战争，我们需要真正的和平，安全保障必不可少。在今日，我们继续同欧洲伙伴合作，建立特殊的外交和安全架构，并非常希望得到美国在和平道路上的支持，令到我们更接近和平。川普在真相社群发表文章说，这个是泽连斯基可能做出的最差的声明，美国不会忍受太久，这个人就不想有和平。而欧洲和泽连斯基的会晤中直接了当地表示，没有美国他们就没办法完成这项工作。以向俄罗斯展示实力的角度来看，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声明，他们在想什么？而英国首相斯基彦今天表示，川普和乌克兰达成的关键矿产协议不足以在任何和平计划中提供安全保障，来确保俄罗斯不会再次发动袭击，亦都是打算敦促美国总统提供更有力的防御支持。不过白宫在今日还对欧洲主导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表示欢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怀尔兹说，我们欢迎欧洲人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我们欢迎欧洲人为欧洲采取行动，但是他们必须为这个目标真的投资。外界认为泽连斯基在获得欧洲的支持之后姿态更加的坚定，而在公开的表述亦都同川普停止目标不同。之前美国多位官员包括卢比奥、美国国会议长约翰逊等人已经明确表态，泽连斯基需要为自己的行动道歉，但是目前没有看到泽连斯基的回应。在今日3月3号，白宫表示，美国认为泽连斯基还未准备好进行和谈，但是时间并不在他那边，华盛顿的耐心和财政支持不是无限的，几乎必须开始谈判。他们指出，泽连斯基错过了确保乌克兰和美国之间长期经济关系的机会，并警告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式的僵局中延长冲突将一无所获。白宫官员补充说，川普愿意恢复与泽连斯基矿产协议进行谈判，但是前提是泽连斯基必须改变立场。 根据基辅独立报的消息说，国家安全顾问维尔兹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希望泽连斯基为他在椭圆形办公室的行为公开道歉。我们需要从泽连斯基那里听到他对所发生的事感到遗憾，他准备好签署这项抗产协议，并准备参与和谈。而在泽连斯基和川普发声明争执之后，民调机构公布了最新的统计显示，川普支持率反而微微上升到 50.3%。川普的民间好感度第一次超过反感度。在泽连斯基发表了最差的声明之后，川普今日和卢比奥、华尔兹、克格塞斯和其他人会面，讨论乌克兰问题，决定冻结拜登批准的2025年军事援助。不单止是这样，在昨日3月2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 CBS 节目中提到，美国和乌克兰原本都已经准备好签署协议，当日原本要做三件事，包括举行记者会，美乌16名高层一起进行私人午餐，并准备好签署协议。现在局势变得不明朗，泽连斯基打乱了原有的安排。贝森特指出，川普这项经济布局的想法是想让美国人和乌克兰人进一步紧密结合，向俄罗斯高层表明没有机会搞乱党。但是泽连斯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中试图在全世界面前重新审视这项协议。他说，但是我们原本的打算在私人午餐才来讨论这件事。贝森特表示，这个协议是一项综合性经济协议，不单只是针对矿产。他认为现在要看泽连斯基是否希望继续进行这项协议。如果他希望继续打下去，这样签署一项经济协议有什么意义呢？川普总统希望达成和平协议。贝森特坦言，他不知道泽连斯基在想什么。美国在上个星期接待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基彦都非常顺利，两个人都支持推动和平协议。而泽连斯基要做的就是来签署这份协议，再度展现乌克兰人和美国人合作。但是他就选择了搞坏了这个机会。所以目前美国政府和乌克兰签署稀土矿产协议不可行。虽然泽连斯基昨日表示乌克兰仍然准备和美国签署稀土矿产协议，他相信他可以挽救和川普总统的关系。他还认为美国也将准备好签署矿产协议，但是情况似乎不是向他所想的方向发展。在今日，俄罗斯国防部少将斯基比茨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了一项计划。他表示，俄军正在大幅增加了各种无人机的产量。在2023年到2024年初，俄军只是知道一种沙希德的话，那现在告诉你知，就是俄军有更多类型的无人机，而且这些无人机的范围非常大。斯基比茨基说，现在俄军无人机的类型可以战斗打击，侦察有利，他们是无人机，但是没有战斗负荷，而是模仿目标。现在跟着下来，俄军计划是增加发射无人机的发射台数量。根据俄罗斯指挥部的计划，如果上半年的计划可以实现的话，他们将能够一次发射大约500架无人机，而这样对战场上的乌军来讲就非常不利。在今日3月3号，川普和台积电宣布将会在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的计划。这个消息来得很突然，时机也很敏感，引发外界关注。《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将会同川普总统会面，讨论台积电将会在四年内对美国半导体制造投资1000亿的计划。去年4月，台积电同意将计划投资扩大250亿美元到650亿美元，并在2030年前在亚利桑那州新建第三家工厂。不过现在台积电计划再次增加投资金额。消息人士透露，台积电投资的1000亿美元将会用在建设最先进的晶片制造设施，这个符合美国长期以来重振国内半导体产业的目标。美国商务部在去年11月确定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美国半导体生产工厂提供66亿美元的政府补贴。 台积电去年亦都同意在亚利桑那州的第二家晶圆厂生产全球最先进的2奈米技术。这个晶片厂预计在2028年开始生产。当有记者问到中共犯台的时候，川普说这样将是一个大灾难。台积电生产重心转向美国，将降低中共武力犯台、占有晶片要挟世界的野心。台积电宣布对美国加大投资的时机比较敏感，在川普和泽连斯基白宫会面不欢而散之后，导致美乌之间的矿产协议没有签署成功，更加引发了乌克兰的被动局面，而台湾国内关注这个变局对未来的台美关系的影响。因为川普已经多次要求台积电到美国建厂，并且警告会对台湾半导体加征关税，讲明川普希望晶片亦都能够在美国生产，其一可以增加美国就业，亦都可以保持美国晶片业的优势。另外，台积电在美国建厂亦都有威胁中共和保护台湾晶片不落入中共手中的战略意义。而台积电表现出一定犹豫和不愿意，原因有很多，因为涉及经济、技术、供应链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很多专家指出，其实美国和台湾的晶片业已经好像连体婴一样，投资美国建厂是共生共存的关系。而台湾总统赖清德强调美台要加强沟通，一定要创造美台双赢局面。他还提出了重要一点，就是可以组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伙伴倡议，表示愿意和美国等民主伙伴共同致力打造更具韧性多元化的半导体供应链。同时，台湾亦都将加强台湾企业增加对美国投资的辅导和鼓励，推进台湾产业的全球布局和壮大。外界认为，台湾无论在地缘位置或者是经济总体实力，台湾都和乌克兰不同，不能够拿乌克兰的方式来推断台湾。台湾除了有自己重要的战略角色，台湾的高科技晶片在全球有重要地位。因为从利益来讲，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是远大于乌克兰对美国的战略价值。近期中共在多处海域实弹演习，更加罕见地在台湾高雄、屏东外海大约40海里处演习，这透露了中共攻台计划中的假动作战术的路线。面对近期中共的挑衅行动，美国不单止重启了二战时期的军事基地，而且在昨日3月2号，美军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经抵达南韩釜山港坐镇印太。中共文件显示，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要将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聚焦备战打仗，今年4月1号起施行。时政评论人沈周亦都分析，近期中共模拟演习透露出对台湾的假动作战术计划。民众说，中国的登陆舰进入台湾高雄、屏东外海大约40海里处，等于抵达了两栖登陆舰实战中的攻击位置。中共如果真的开战，登陆舰可能要进入距离岸边25到30公里处，甚至是更近。如果中共两栖部队在高雄登陆并控制高雄港口，大批登陆舰搭载坦克、火炮等重装备同军队登陆，这个是中共的一条可选路线，但是估计不是首选，因为地面部队需要一路向北，经过一系列的城市战、丛林战，才能够打通攻台北的路线，会变成一场消耗战。中共的攻台计划要点应该是速战速决，直接攻打台北才是首选。中共东部战区的登陆舰都驻扎在上海，目标应该只是台北。如果中共要南北夹攻台湾，就必须同时同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出兵，进入菲律宾海域对阵美军。这样中共在南海的防卫就变得空虚，难以同时兼备台海、南海两个战场。这个是中共进攻台湾西南部的最大难题。而为了争夺台海战略要地巴士海峡，美军目前新增了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而且重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多个军事基地，来应付中共的抗军行动。 美军已经重启了距离东京不到1500英里，位于马里亚纳群岛的天宁岛机场。它的北部机场有四条长约2600公尺的跑道和硬质停机坪，最多可以停265架 B-29 超级堡垒轰炸机，这个更加是当年美军对日本本土发动战略轰炸的集结地。1945年8月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轰炸机就是从这里起飞的，而美军已经开始重建这座机场，这样就可以起降多型美军现役的主力轰炸机。马斯克近日在罗根体验博客节目中披露了一件惊人消息，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实际上是史上最大的庞氏骗局。他说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运作方式是民众缴纳社保，然后这些钱立即被用来支付目前的领取者的福利，而且支出远大于收入，这意味着这个体系依赖未来的纳税人来支撑现在的支出，就好像庞氏骗局。而且根据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受托人委员会2024年的报告，社会保障体系预计只能够在未来11年内支付全额的福利，之后可能钱就不够了。马斯克强调美国出生率下降、寿命延长的现实，这意味着退休人口不断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大大减少，政府财政压力将持续加剧。现在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已经很差，但是未来会更差，因此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他还表示川普的第二任期内阁可能是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最具革命性的政府团队。 Doge 揭露了数十亿美元的政府资金被错误分配和浪费，并通过裁员、买断以及取消合同等方式削减联邦政府的开支，也都激起了很多人的不满，马斯克甚至受到致命威胁。在3月1日，美国多地特斯拉的汽车门店外面出现抗议者聚集，他们抗议马斯克应川普的要求带头政府效率部推动削减联邦开支的行为。在纽约一家特斯拉的门店外面有几百人参与示威，甚至都有过激的行为，有9个人被警察拘捕。白宫发言人菲尔兹说，抗议不会阻止川普总统和马斯克履行建立政府效率部的承诺，我们会让联邦政府更加高效，会对全国辛劳工作的美国纳税人更负责。在今日3月3日，德国西部城市曼海姆发生汽车撞入人群事件，一辆汽车在购物区开车猛烈撞向行人，25个人受伤，其中15个人重伤，已经有2个人遇难。外界认为这个是一宗恐怖袭击事件。根据目击者描述，现场一片混乱，目前关于嫌疑人的具体信息还未完全公开。在去年5月份，曼海姆亦曾经发生过一宗袭击事件，当时一名阿富汗裔伊斯兰极端分子伤了6个人。这些事件表明德国非法移民增加，面临着来自不同背景和动机的极端威胁。目前对于曼海姆最新事件的调查仍然进行之中，警方和当局还未发布最终的结论。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